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小婷姐妹的见证，她的题目是学习在火爆现场安静等候。哇，我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觉得这个需要超自然的能力，呵呵，怎么样在火爆现场安静等候呢？那我们来听小婷的分享。
我和先生交往不到三个月就决定结婚了，我很有自信的进入婚姻，觉得先生就是上帝为我预备最棒的礼物。但是才刚结婚就发现先生不仅爱打电动，而且是打到彻夜不眠，我说什么他都听不到，常常独自躺在床上哭泣的我感到孤立，不被爱，被抛弃，而这些感受深深的困住我。我期待先生能够对我温柔，重视我，但当他做不到时，我就非常的心生不满，对他恶言相向。我们的关系变得非常的紧张，而且常常吵架。我总是想着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他的电线剪断来报复他。而且他总是不洗碗，不做家事，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做。我对先生有很多的抱怨，觉得结婚到底有什么好？为了让自己好过一些，我开始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工作上。我的工作越做越好，案子越接越多，收入也开始比先生高很多。而这时我感觉到自己非常有价值。我又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得到的掌声上，以及我赚了多少钱。我的生活已经变得不再在意先生和孩子。终于我发现了先生外遇的事件，这让我痛苦不堪，自尊被彻底的打碎，我对信仰也几乎彻底崩坏，常常想走上绝路。我和先生都很想挽回婚姻，但是却仍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伤害彼此。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我们夫妻找到了学员的婚姻班，我们一起去上课，课后我也报名参加了妇女小组，和姐妹一起学习成长，改变自己。到现在参加小组已经5年了。有一次听到一堂讲座提到《走出黑暗》这本书，写到撒旦若能让你相信一个谎言，他就能控制你的人生。我意识到原来自己在生活中一直活在各样的谎言当中而不自知，所以心中早已累积了许多苦毒，而这些毒素一直在毒害我的婚姻。我的先生火爆又急躁的个性常常在孩子身上爆炸。我认为孩子的负面情绪需要时间陪伴还有引导，但是先生总是以高压手段希望马上制止孩子的哭闹。以前的我会当场大吼先生，指正他的错误，这让他更加的气急败坏。但是现在我选择安静顺服，接受他是孩子的父亲，尊重他有管教的权柄。一开始我会不忍心孩子受罚而感到心痛不已，但后来发现其实先生很有智慧耶。在责罚后，他会向孩子解释责罚的原因，孩子也越来越懂事，情绪性的哭闹大大的减少了很多。上帝让我学习顺服先生，在每一次火爆现场安静等候，持续做对的选择，选择敬重顺服他。先生感受到我的改变，他也就更愿意听我的意见。有一次先生竟然问我说，老婆，你觉得我这次处理的如何呢？他竟然主动跟我讨论教育孩子的方式，也希望得到我的认同耶。我们现在结婚13年了，原本以为婚姻风暴是一个大灾难，但这个历程却让我们的心柔软，使我们夫妻的灵谦卑。我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做化妆的祝福，因为我知道没有人能改变我先生火爆的脾气，还有自大骄傲的性格，只有上帝能够。上帝一出手，一切竟然都不再一样了。我在妇女小组持续努力学习彼此相爱，先生开始主动跟我报备他在哪里，跟谁开会，也会主动拍照片给我看哦。 让我对他重新建立信任感。有一次，我和先生讨论家里要买一组新沙发，正讨论着沙发的长宽以及样式的同时，先生突然感动地哭了起来。他说他谢谢我饶恕他曾经犯的错，给他回家的机会。他说能一起为家里努力的感觉真的很好。我的先生并没有改变他爱打电动的乐趣，但是我的眼光改变了。我发现他是个脑子无法停止运转的人，所以必须借由打电动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才得以抒压。当我学习爱他、体谅他的需要的时候，他也愿意回应我的需要。现在他即便戴着耳机，仍然听得到我跟他说话的声音，而且能够立即回应我。这让我们的关系变得轻松，也让我们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幸福。
嗯，阿们。我想一对夫妻能够和睦相处都是得来不易的幸福。那我今天也请到玉英跟我们一起来回应小婷的见证。她的题目是学习在火爆现场安静等候。我在想过去哦，应该不是只有她先生很火爆，她可能也是有脾气立刻表达出来的人，就是两个人都很急着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对对方不满。可是当小婷开始改变，她说安静等候，那也是她学习尊重先生，这是一个开始。所以我想我们永远记得，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当小婷自己先改变，她发现她先生也改变咯。他先生甚至会问他说，哎，你觉得我这次处理的好不好？他先生以他为顾问，征求他的想法和意见。这个真是太奇妙了。他说上帝一出手，一切都不再一样。阿们阿们。好，那就来请教玉英，你觉得过去小婷在婚姻里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造成他们两个人之间很多的冲突？
我想是他对婚姻的期待。我觉得他期待进入婚姻之后，先生应该很爱我。举个例子，就是他先生很爱打电动，甚至整晚都在打。可是小婷的期待是晚上应该是两人的精心时刻，就是先生可以听我讲讲话，我们有聊天的时间。但是他都等不到人，所以他都一个人孤坐在床上，好像觉得结婚干嘛，我还是一个人啊。然后先生都在打电动，所以让他感到很失落，不被爱，很孤单。所以他很渴望在这个婚姻里面被爱，被关注，得到幸福感。但是他发现先生的生活习惯跟他截然不同，所以后来他把他的自我价值又建立到工作上，所以他干脆算了，我就不要在家庭努力了，他就去工作。可是没有想到先生竟然外遇，而且这件事情让他痛苦不堪。所以我觉得他最大的困难就是他面对这些婚姻中跟他期待不一样的事，他感到非常的沮丧和无解。
是，很多人啊，认为我婚姻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呢，我就把焦点转移，我就不要再期待我先生对我好，或者我要从家庭得到什么，因为我对家庭、对婚姻很失望，所以我就把焦点转移到工作上。其实家里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耶，我们很可能甚至因此去挖了一个更大的坑、更大的洞，带来更大的问题。小婷在这里，因为他把目标、把焦点转移到工作上，他说甚至他的收入比先生更好。我想先生在这个时候经验到很大的失落感，很大的自卑，觉得老婆比他还厉害。当一个男人得不到太太的仰慕、尊敬的时候，他非常容易落入别的女人向他投以仰慕的眼光，你知道这个时候他被吸引过去就比较容易啊，所以最后也是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先生落入外遇里面。所以我们如果不来面对婚姻里的问题，把焦点转移到别的事情上，逃避婚姻里的问题，往往可能带出更大更难解决的问题。所以小婷那个时候把注意力投入外面的工作成就，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正确的做法是应该我们来反省，在婚姻里面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来改善这个关系。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看后来小婷又做对了什么。好，那我现在要继续问玉英，你认为小婷后来明白了什么真理？她做了哪些正确的改变呢？
我觉得她在她的分享当中提到一本书叫《胜过黑暗》。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撒旦若能让你相信一个谎言，他就能控制你的人生。《胜过黑暗》这本书提到非常多你个人在基督里的身份，我觉得那个身份的认同很重要。例如说你是光，你是盐，他谈到很多我这个人的身份。我想透过这本书，还有他们夫妻一起去上了婚姻班，从他们夫妻一起去上婚姻班这件事，我感受到他先生有一个悔改的心，他先生也知道自己做错，也不希望落在那个里面，所以他先生也想要挽回婚姻，一起重建。其实这个男人的心是向着家庭的，他知道这是错的。我也好为小婷感到庆幸，这个男人懂得悬崖勒马，重建他们的婚姻。接下来说，我觉得小婷自己本身呢，他就发现，哦，原来他活在各式各样的谎言中不自知。我觉得刚刚冯姐讲的真好，就是他觉得，哦，那婚姻这边得不到快乐，得不到幸福，得不到我想要，我就换一个方向，岂不知更痛苦。所以他相信一个谎言，就是别的东西，工作啊，这些东西能够取代一个女人成为妻子，成为神的儿女，母亲这个身份，他以为这个是对的，所以他做错了一个决定，他现在就回头好好重建婚姻跟家庭。他就调整他的优先次序，开始重视孩子先生的需要。第二个，他真的开始活出真理，就是去敬重顺服他先生。哦，他举了一个很多家庭都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先生男人，通常在话语上比较不容易表达，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在管教小孩的时候呢，会比较大声一点，会可能直接命令。太太有时候在这个时候都会觉得，哦，我的小孩好可怜哦，会不会受伤？因为现在都很重视怕小孩受伤。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就是他说，我选择安静顺服，接受他是孩子的父亲，尊重他有管教的权柄。啊，我觉得太棒了，他把管教的权柄，或者他把家庭的角色回到上帝的设计里面，就是先生是一个家的头，他尊重先生有管教孩子的权柄，这个就带来很大的改变。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开始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体谅先生行为背后的动机跟需要。他说，我先生应该是一个脑子无法停止运转的人，要透过打电动来舒压，所以他就不会再觉得好讨厌他打电动哦。他是接纳他先生可以打电动，他先生现在也有好的回应，就是当他跟先生讲话的时候，先生虽然一边打电动，还可以一心二用的说，来，我在这里，先说，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不一样的改变。
是，这个题目是说，在火爆现场安静等候，以前当他先生情绪高涨的时候， 比如说管教小孩啊，他就会反弹，他也会生气的回应。可是他现在能够安静，然后让那个火爆的现场降温，就是他学习尊重，了解先生的动机其实不是要伤害小孩，先生其实是爱孩子的，先生其实是需要把脑袋放空，然后打电动，所以他不去再挑起争端。我觉得小婷很有智慧，就是他接纳了解先生的需要，尊重先生的决定。刚才玉英讲到说先生很生气的管教孩子或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心疼孩子，我们就会埋怨先生，我们心里会怨先生怪先生，然后觉得先生让孩子受伤。可是孩子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受伤哦。我今天听到一位姐妹，她说她的先生做了一些决定，她认为如果她是孩子，她一定会很受伤。所以当她一想到先生做的决定让孩子很受伤的时候，她就气先生，为孩子打抱不平，只想为孩子争取。可是其实先生是蛮坚定的，说不行就是不行，所以姐妹的心里就她说她觉得她比孩子还要受伤。她去承受了她认为孩子可能会有的感觉，所以她对先生就非常的不谅解，她觉得先生简直是完全不讲理。结果有一天她就跟孩子提到，爸爸做的这些决定一定让你们很受伤，她还想替先生还颊，就是讲几句说啊，其实爸爸还是很爱你们。结果那个孩子的反应竟然是，妈妈我不觉得有受伤啊。其实孩子还蛮能接纳爸爸的这些决定，虽然在妈妈的眼中，妈妈认为这个爸爸实在是太自私太自我中心了，都没有替孩子想，孩子一定会很受伤。结果孩子说，没有妈妈我们没有受伤，没有像你讲的那样。姐妹就说，哈哈，原来是我受伤，孩子没有受伤。这里的重点是，如果我们都从一种受害者的角度去看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加深我们的负面情绪，就会让我们跟对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撕裂。但是小婷在这里做的，她安静等候，她愿意接纳了解，并且等上帝自己来改变丈夫，她就不再那么努力的想要去跟先生说教啊，想要先生按照她的意思去做，反而上帝开始慢慢改变她的丈夫。她后面讲的几个先生的改变实在是很神奇啊，就是他先生还是继续打电动，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男人的心是在太太身上，所以太太讲什么他都听得到啊。我觉得他戴那个耳机是戴骗人的，或者他打电动是心不在焉的打，其实他心里是很在意家里所发生的事，所以他可以随时调整那个频道，听得见太太讲话，但是手里还是要做那个动作啦，在打电动，搞不好他一直被扣分扣分，他也无所谓啦，没关系。这一次打这个分数没有加很多，没关系。这种就是当一个人感受到被了解被接纳，他的火气就不会那么大，他讲话声音也不会那么大了。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所以姐妹们，我们还是从一个最基本的地方开始，上帝既然给我们妻子的位分，他要一个妻子做的是敬重顺服你的丈夫。我相信你的先生是爱你的，当他感受到你欣赏仰慕他，你感激他对家庭的付出的时候，要他开始心变得柔软，也来考量你们的需要，就容易多了。可是如果我们轻判他，我们不尊敬他，我们心里鄙视他， 甚至在里面论断定罪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心就会越来越刚硬，他也越来越没有办法为你和孩子着想，而你给他的建议，他只会越来越当耳边风，他的心，他的耳朵都会对你关闭耶，那我们真的就得不偿失。所以鼓励你，我们学习小婷，他就是从敬重顺服先生开始，他也放手，不再想要去改变丈夫，把丈夫交给上帝，让上帝出手，他说一切都不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请 Eddie 跟我先生长安一起回答问题。Eddie 你好，长安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来看这一个问题。有个人他说，我想问，要维持婚姻好关系，是不是应该适时给予对方情绪价值？那我想我先来对情绪价值的定义我来说明一下。情绪价值的意思就是在人际互动中，我们透过语言、行为、态度等方式，让对方经验到心里的满足感，觉得被理解、被支持、被肯定，所以他在这个关系里面他觉得很快乐，他觉得很有安全感，因为他知道他的感受是被对方所在乎的。这个定义里面就说，要建立深厚的关系，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情绪价值。而情绪价值远比物质的价值更重要，就是我们一般人说，你能够接住对方的情绪，而且提供正向的情感连结哦，好，无论如何就是让对方感觉好啦，其实就简单这个意思哈。那我们就请 Eddie 来先回应哦。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对不对？答案非常简单，要维持好的婚姻关系，是不是我们要让对方感觉好呢？这个当然这还要问吗？但是我在想，可能是提问的这个人，他希望他的配偶能听到我们的回答，所以我想我们的回答应该不是只针对一方，我们是对双方两个人，我觉得都要来看自己在这个婚姻里面的责任。那我就请 Eddie 先回应好吗？
好，各位朋友提问，婚姻要甜蜜，是不是要给配偶情绪价值？那我想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啊，这非常重要。在婚姻当中让配偶感觉到被理解、被支持、被肯定，去接住对方的情绪，当然比做一大堆家事来的重要。这位提问的朋友，你知道给对方情绪价值，我想代表你很有智慧。那一个关键就是，我们不是要求对方给，而是自己愿意先给。如果对方没有给，或者他不知道该如何给，那你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如果你期待对方改变，对方会有压力，你也会很挫折。有位弟兄，他每天下班回家会立刻进到厨房煮饭，晚餐后他也会主动拖地，他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太太应该会很感动。但太太需要的不是一个干净的客厅，而是一句你今天过得好吗？那太太期望先生不是只有动手做家事，而是随时要接住他的情绪，要在乎他的感受，让他觉得被理解、被支持、被肯定，让他觉得被爱。当先生没有满足太太的需要的时候，这位太太就会很容易有情绪，所以这位先生每天回家压力都很大。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期待对方改变，那两个人都会失望。那要怎么让婚姻关系更甜蜜呢？
谢谢。我想 Eddie 刚刚讲的比较是说一个女人的需要，女人希望先生回家能够问她说，你今天过得好吗？ 那我想，男人所需要的情绪价值，男人下班回家，你觉得太太做什么会让先生感觉到没有压力？
男人回家就今天晚餐吃什么，甚至有时候有些人家里面养宠物说那狗喂的没有啊，还有些人一回家他就照顾他植物，照顾他的花也这些的。所以男人可能这种情绪价值跟女人是男女有别的，两个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真的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要想的不是对方怎么样来给我情绪价值，或者对方要做什么来让我觉得开心。相反哦，我能做什么让对方开心，我能做什么让对方觉得跟我在一起是很愉快的事，去满足他的，我们说情绪的槽，情感的槽。我就请 Eddie 再给我们一些建议。
好，我曾经听过冯老师在一场演讲里面，他有谈到婚姻幸福有三个好习惯，自己听得觉得很有帮助，这边也分享给大家。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垂视制造浪漫，说造就人的好话。很多人以为浪漫是送对方一大束玫瑰花，丰盛的晚餐，其实不是。浪漫的重点是用心，而不是花大钱。比如说在冰箱贴一张小纸条说你今天辛苦了，结婚纪念日不用吃大餐，但要记得说当年娶了你是我这辈子最聪明的选择。这些动作会让对方觉得你在乎我，你有想到我。那什么是造就人的好话？你可以肯定对方的付出，对他说孩子这么信任你，你真的做得很好。你也可以肯定对方的重要，常常说这个家真的不能没有你。常常把这些鼓励、赞美、肯定的话挂在嘴边，一定会让关系越来越好。第二个重点是选择不受伤，相信对方的动机不是要伤害我。婚姻里有很多小事都很容易让人误会或受伤，但你可以这样对自己说，他今天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不代表他不爱我。他今天说话有点冷淡，应该只是累了，不是对我不高兴。甚至他忘记我的生日，不是因为不看重，而是他本来就不擅长记日。选择不受伤，可以让自己远离抱怨苦毒的循环，可以让夫妻两人的关系变得很轻松，自己也可以每天过得很喜乐。第三个重点是愿意吃亏，不去比较谁付出的多谁付出少。因为婚姻不是50:50，50:50的意思是如果做了我该做的50%，你却没有做你该做的那50%，那我就吃亏了。婚姻如果这样斤斤计较就很辛苦，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愿意吃亏的心态。比如说你今天忘记倒垃圾，我来倒没有关系，我不放在心上。当我看见你的需要，我愿意帮助你，我不计较，我愿意甘心乐意来付出。
嗯，好，我就复习一下刚才 Eddie 讲的这三个重点。幸福婚姻三个好习惯，或者我们说给予对方情绪价值。第一个，随时制造浪漫，说造就人的好话。第二个，选择不受伤。第三个，愿意吃亏。那长安要怎么样帮我们更具体化？
我刚才讲到说男女有别，随时制造浪漫，可能你表达很浪漫，可是对方不觉得你很浪漫，这种就是很大的学问。所以这个情绪价值就是你要了解对方的情绪，才可以正确的表达或者回应，那这才是达到目的。比如说女的喜欢花，男的不喜欢送花，他就不会选择送花嘛，那可能送的是会把钳子这个一把电钻给你工具这样的。你就说啊，这个人实在是不够浪漫，造成会错意。
或者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做什么会让对方感受到被爱。刚才讲到花，有可能一个女人看到先生送花，她会觉得先生很爱她，可是先生认为这个花两三千就谢了，真的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那我宁可送你一个冰箱洗衣机太大了，就我宁可送一个不会坏的，一个比较实用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唐安送给我的，我忘了是生日还是什么情人节的礼物，他送给我一把瑞士小刀。我心里想，我为什么会需要一个瑞士小刀？就是说我们很爱对方，但是我们还不一定那么 了解对方。我在想，如果我送我先生一把瑞士小刀，他会很高兴，他会说哦，这个才是最实用的礼物。哈哈，但我觉得啊，李哥其实只要买一盒巧克力或者那种耳挂式的咖啡就够了。我就觉得哎呦，他真了解我，我看到那个咖啡包我就会非常灿烂的微笑。所以真的不一样，有的人就不喝咖啡啊，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这里制造浪漫也是很有学问的哦。然后下面是选择不受伤。诶，长安，你要不要对选择不受伤来教我们一下，那个选择不受伤要怎么做到？我就已经很受伤了，怎么选择不受伤呢？
刚才 Eddie 讲的就是说，他的意思不是要伤害我，因为每个人用的词汇不一样，甚至有时候表情也会不同。他的表情是根据他的词汇讲的，那有些人是讲的词汇是很犀利，可是表情还是很慈祥，不同的表达会不同的领受，不同的理解。所以呢，选择不受伤，他原意不是要伤害我。那如果我觉得受伤呢，那我自己要去调整，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给对方有误会的回应。
所以意思就是我要为我自己的感觉负责耶，而不是说都是他啦，所以我很受伤。不对，其实他没有意思要伤害我，那我觉得受伤，我要来处理我这种感觉，可能是我太敏感了，或者我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很脆弱的地方，刚好他踩到红线，是不是我自己可以反省，然后我们真的是可以靠主变得更健康，不要那么容易受伤。所以我们说受伤与否其实是一个选择哦。一个越成熟的人就越能驾驭他里面的本能的一些负面的反应，这个反应出来了，好，那我现在要怎么健康的自我调整，而不是怪罪对方。第三个是愿意吃亏。我们华人都懂这个道理，退一步什么海阔天空。对呀，然后圣经也说，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所以其实愿意吃亏并不是损失哦，反而很可能真的就是让我们成为别人更尊敬的人，更佩服的人，说哇，你竟然愿意这样子放下自己，愿意包容，愿意为别人着想，很可能我们是得到的比损失的更多，而且也真的是活出基督的生命，就让别人更明显的看到。好，那最后我请 Eddie 再帮我们做一些总结好吗？
刚才谈的那三个原则大家都可以了解，都可以知道，可是要天天做到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完美，我们会有情绪，会疲惫，然后容易自我中心。所以只有当我们被神的爱充满，我们才有能力爱对方。只有当我们知道神已经无条件接纳我们，我们才不会跟对方计较。当我们先被神安慰，我们才接得住对方的情绪。当我们越亲近神，我们就越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而不是压力。所以幸福的婚姻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而是两个人愿意在神的爱里一起成长。如果你愿意先跨出一步，先说一句鼓励的话，先给一个温暖的眼神，主动先聆听对方的感受，即使对方现在没有好的回应，那你先撒下这些爱的种子，我相信神一定会让它发芽结果，让你们的婚姻越走越甜蜜，越走越合一。
谢谢艾莉讲得真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提问。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个问题。这位提问的朋友说，如果双方都没有工作，而其中一方在金钱和时间体力上都很少负担孩子，该如何看待呢？我在想啊，提问的这个朋友，他的意思是，双方都没有工作，而对方 恨他的配偶，在金钱、时间、体力都很少负担孩子。那我这一个负担的比较多的人，我要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我想他是站在一个觉得，哦，这好像不太公平，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提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请 Eddie 来鼓励一下这位朋友好吗？
好，我想这个问题它其实代表了许多婚姻中常见的张力，就是我做的比较多，你做的比较少，那我很累，你却好像没有看见。我相信这位朋友问这个问题是希望这样的感受不要变成抱怨、委屈甚至苦读，所以他想知道该如何看待对方。我想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是人的角度，第二是神的角度。从人的角度怎么看呢？我想人都喜欢比较，所以会觉得不公平，一想到我付出这么多你付出这么少，觉得很委屈，甚至觉得你这么不负责任，然后就轻看对方。用这样的角度看对方，久而久之那结果是什么？当然就是关系破裂。神的角度和人的角度有什么不一样呢？神要婚姻走向合一而不走向破裂，所以神看事情的眼光和处理的方式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他提醒我们两个重点，第一是要欣赏你的配偶，要接纳他的不完美。很多人在婚姻里不快乐，常常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而是因为长期盯着对方的缺点。当你专注在对方的缺点，就很容易忽略对方的优点。所以神要我们操练自己去数算对方那些看起来很微小很容易被你忽略的优点。比如说，虽然他钱赚的不多，可是他也没有乱花钱。他虽然很少主动做家事，可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也愿意帮忙。那我想神看重的不是公平，不是谁做的多谁做的少，而是我们是否忠心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角色。在婚姻里面，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和考卷，神要我们专注回答自己的考卷，而不是去看对方有没有答对他的考卷。神给我的恩典多一点，我就甘心乐意多付出一点。也许对方在金钱、体力、时间上付出的比你少，但可能他愿意听你分享，或是愿意帮忙一两件小事。如果我们愿意感谢他做的那一两件小事，那家里的气氛就会完全不一样。当我们愿意欣赏对方的优点，不让比较的心拿走我们的喜乐，而是用感恩的心彼此相爱，我想婚姻关系就能走向合一。
是，我来复习一下刚才 Eddie 的提醒。他说第一个，我们要欣赏我们的配偶，接纳他的不完美。那在这里他有特别强调，我们要看到他的优点，看到他已经有在做的一些事，然后在这些事情上感谢他。因为提问的朋友说有一方在金钱、时间、体力上都很少负担孩子，所以他讲的是对方做得很少，甚至他的意思是他其实都没做什么。而我呢，我做很多耶，我心里觉得很不公平，我里面觉得很不平衡，那我要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事情？ Eddie 就说你要看到他已经有在做的，而且欣赏接纳他的不完美。那长安有什么要补充的？
双方都没有工作真的是不容易，在这种环境之下两个人心境都不是很好，所以呢，人的性情就会流露出来，比较我做的比较多你做的比较少，这些的难免这时候就雪上加霜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更多的问题。所以刚才 Eddie 提到的欣赏和接纳是很重要的，欣赏就欣赏他的长处，接纳他的短处，这样就可以产生互补，在这种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可以突破那个困境。就算没有突破困境，可能大家有好的心境。
当然有可能是失业，另外一个可能性也有可能你们是富二代，就是父母有留下一些遗产房产，所以你们就算短期内不工作好像生活都还可以继续下去。我们假设这是一位姐妹的提问，我就要跟你说，其实我看到的是你先生应该是没有外遇哦，不然的话你一定会说 他没有工作还去搞外遇啊，所以至少他对你是忠诚的。第二，应该你们也是生活的下去，所以他还不觉得有需要要去工作。我也知道有一些姐妹的先生是在家里操盘，就是投资做股票，但是姐妹都会说他没有工作。可是其实男人会觉得我有好不好，而且我的工作是一个很正当的工作，我在做投资理财。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看到他还是有责任感的地方，他对你忠诚。你说他做的比较少，或者你认为他很少，但是我们看到他付出的那一点点，我相信你的配偶仍然是爱你并且爱孩子的。但是小心哦，如果我们一直抱怨，我们一直嫌弃他，轻看他，他很可能就是付出越来越少，然后最后他整个心门都向你们关闭了，他最后搞不好就离开了，那个时候又产生出其他的一套问题。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对方今天还住在家里，还愿意跟我们有互动，还对我们忠诚，至少他人还在嘛，
没有提出要离婚，
对，我们都要感恩了。好，那 Eddie 你还有一个重点。
好，第二个重点就是温柔的沟通，安静不抱怨，耐心等待。什么是温柔呢？温柔不是软弱，而是让对方他没有防卫，愿意听我们说话。比如说你觉得做家事照顾孩子很有压力，你可以温柔的说，我最近有点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分担，比如帮孩子洗澡啦，或陪他写功课啦，那如果你可以帮忙我会很感谢。那什么是安静呢？安静不是什么都不说，而是勒住口舌，不抱怨，不指控。比如说孩子一直打电动，作业都没写，他却在旁边滑手机，这时候你明明很想说你都不帮忙，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那安静就是你先忍住，等情绪过后再找合适的时机用平和的语气沟通。千万不要把你的配偶当作敌人，而是用温柔安静的方式让对方愿意动起来，这样才不会让婚姻变成对立。那为什么要耐心等待呢？因为婚姻不会永远停留在目前这个阶段，虽然现在你付出比较多，不代表永远都如此，因为人生会变化，神也会做工，可能未来某个阶段对方会承担更多。比如说我自己结婚将近30年了，一直都是太太下厨煮饭，以前太太每次都说什么时候换你煮一顿饭给我吃啊，我每次都简单一句我不会就逃走了。前阵子太太常常要回娘家照顾妈妈，我只好开始学煮饭。现在太太回家我们两个一起下厨，太太说以前一个人每天煮饭好累好有压力，现在两个一起下厨就变得好有乐趣。所以不要因为眼前的困难就对婚姻充满无力感，当你把眼光从人的角度转向神的角度，愿意开始欣赏你的配偶，接纳他的不完美，温柔沟通，安静不抱怨，用耐心等待，你就会发现你今天的付出不会白费，是在累积你自己属灵生命的成熟，也是在为你的家庭埋下幸福的种子。总有一天我相信神会让这些种子开花结果，让你们的关系从紧张走向和好，从比较走向合一。
真好耶，谢谢 Eddie 的建议。我就复习一下，第一个，欣赏你的配偶，接纳他的不完美。第二，学习温柔沟通，安静不抱怨，然后耐心等待，等待对方成长，等待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动工。所以我们有委屈，我们有不平，不是说要压抑下去，我们是可以沟通，但是 Eddie 提醒我们要温柔的沟通，然后不是用抱怨的方式沟通。还有最后，如果都沟不通呢，没关系，我们就耐心等待。那常恩帮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结论。
圣经有说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种和收的这种定律。所以刚才 Eddie 那两个建议就是一个 种下好的结出好的结果来，所以我们对这个有盼望。我们要学习种好的，那么那些不好的负面的都学习把它删除，其实这是充满盼望的一个婚姻。
是，真好。好，那今天就谢谢 Eddie， 谢谢长安，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